来到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主持人 Alex，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Mondelez 国际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亮点。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和我一起的是我的搭档 Jordan。 Jordan， 很高兴又见到你。
Alex， 很高兴能和你一起讨论这家全球零食巨头的表现。 Mondelez 在第一季度的表现确实值得关注。
是的，绝对值得关注。让我们先从大的方面开始。首先， Emerging Markets 的增长数字非常强劲，他们报告增长了 6.3%。 Jordan，这对一家成熟的零食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真的很重要 Alex。 要知道 Emerging Markets 约占 Mondelez 业务的 40%， 所以 6.3% 的增长不仅仅是一个不错的数字，这表明他们正在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地区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种增长是广泛分布的，我们看到印度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真的很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刚刚在那里推出了 Biscoff， 而且该产品线已经售罄。想象一下，那意味着什么？库存不足，这意味着需求火爆。
是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Mexico 的表现比较平淡，在 Q1 中持平，这是否让你担心新兴市场的增长可能不如表面看起来那么广泛？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管理层对此也持现实态度。他们在 call 中明确表示 Mexico 的一些品类，特别是糖果和速溶饮料表现较为疲软，但这似乎更多是特定品类问题，而不是整体消费者信心问题。
好的，让我们谈谈发达市场。这很有趣，因为在 Q1 中，欧洲的巧克力销量终于实现了增长，这扭转了此前的低迷。同时，美国的饼干业务在三月份出现了积极转折。
这真的很关键。对于 Mondelez 来说，美国和欧洲是他们最成熟的市场。过去几年，这些地区一直在艰难中挣扎。如果他们开始获得动力，这对整个公司的故事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在欧洲，他们通过复活节季节表现强劲，零售商谈判进展顺利，他们完成了大部分欧洲零售商谈判进展符合预期，这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在定价权方面没有意外的坏消息。
对，而且我们应该关注可可价格的话题。 Luca Zaramella 在 call 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基本上说可可已经从年初的高点回落，现在稳定在约$2500。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际上对 Mondelez 有利，因为他们已经锁定了大部分的可可成本。
完全同意，而且他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点，整个行业现在持仓量很高，约10个月的覆盖期，这是一段时间以来最高的。这意味着如果可供应保持充裕，而且所有迹象表明它会保持充裕，价格可能没有太多上升空间。
现在让我们谈谈毛利率，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管理层报告称，第一季度的库存配置带来了约$3.5亿的毛利率压力，但有趣的是，毛利率的下降幅度小于预期，他们只下降了270个基点，而不是我们预期的更多。
是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们操作效率的强度，即使面临库存配置带来的$3.5亿压力，他们仍能从其他地方获得一些上升空间，来自中国等高利润市场的增长、供应链改进、成本管理。
而且他们还在提到中国 Q1 增长了 5%， 在当前宏观环境下，这并不是一个应该被忽视的数字。
正确。现在让我们来看 guidance， 这里有一些有趣的东西。虽然他们报告说在 Q1 超过了预期，但他们重申了他们的全年 EPS guidance。 很多投资者会想，等等，如果 Q1 超过预期，为什么不提高 guidance？
这是关键问题。 Luca 解释说，虽然他们在 Q1 超过预期，但他们现在面临之前没有预见到的逆风，主要是中东冲突相关的成本、替代生产路线、油价影响。
是的，这非常重要。 他们表示这些额外成本已得到控制，但他们需要在利润中计入这些成本以维持全年 guidance。而且他们明确表示，如果 EPS 有任何上升空间，他们计划将其再投资到业务中，以推动新兴市场的增长和品牌创新。
现在让我们讨论创新，因为这似乎是他们的一个关键焦点。Dirk van der Put 谈到了四个主要的创新轴线，首先是健康加速。
是的，这很有趣，因为这直接响应了消费者行为的变化。Perfect Bar 在蛋白质范围内表现良好， Clif 的 Builders Bar 也是如此。他们还在 Oreo 等全球品牌中推出了无麸质或零添加糖的产品，这些在美国和中国都表现良好。
第二个轴线是蛋糕和糖点，他们通过一些收购进入了这个领域，比如 Evers， 这在新兴市场表现非常好。他们还推出了 Milka Croissant， 这在欧洲有很强的开局。
然后是高端和放纵巧克力， Toblerone 真的被重新定位为一个全球高端品牌，他们推出了 Toblerone Pralines， 反响非常好。他们还有 Cadbury More 这样的产品线，以及美国的 HQ 品牌。
最后一个真的很有趣， Biscoff 合作伙伴关系，他们不仅在 Emerging Markets 推出了 Biscoff 饼干，还在巧克力中加入了 Biscoff 奶油或饼干碎。 Dirk 说，这对他们两家公司来说都会很重要。
这是一个真正的差异化因素。 Biscoff 在美国和欧洲已经成为一个热门品牌， Mondelez 正在将其整合到他们现有的产品线中，这是聪明的品牌建设。
现在让我们谈谈北美业务，这一直是一个痛点。虽然宏观消费者环境依然疲软，但 Luca 表示他们预计全年会看到积极转折，特别是在下半年。
这很重要，他们在 Reese 上取得了显著的份额收益，这个品牌表现一直很强。 Sour Patch Kids 预计全年将增长两位数，他们的直接配送网络和在直班渠道中的执行也表现良好。而且他们在谈论供应链现代化，在北美饼干业务中，他们计划整合一些外包生产线，投资自动化和灵活性，这是为了应对消费者对不同包装尺寸的需求，特别是在 club 渠道中。
这听起来像是一项多年期的投资。 Jordan， 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管理层不仅仅是试图通过营销和定价来刺激增长，他们正在投资于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与消费者联系的基础设施。通过自动化配送中心和投资新的包装能力，他们正在为长期竞争力进行投资。
那么总体而言，投资者应该从这次 earnings call 中提取什么信息呢？
我认为有几个关键信息。首先，新兴市场确实表现良好，这对公司长期增长前景来说是一个亮点。其次，发达市场显示出稳定的迹象，这缓解了人们对持续疲软的担忧。第三，虽然有中东相关的成本逆风，但管理层将其描述为在控制中。
而且他们不增加 guidance 的事实表明，他们在谨慎方面犯了错误，这对投资者来说通常是好消息。如果他们能超越这些谨慎的预期，那将是一个惊喜。
完全同意。而且他们对2027年强劲 EPS 增长的评论，暗示管理层对他们今年所做的投资将如何在未来几年中发挥作用有信心。
是的，这对那些相信零食类别长期增长故事的投资者来说是令人鼓舞的。 Mondelez 正在全球扩张，特别是在高增长市场中。好的， Jordan， 我认为这涵盖了本次 earnings 的主要要点。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绝对正确， Alex， 感谢收听 BetaFinch， 请订阅并留下评论，这有助于我们改进。再见。
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